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讨论到《大智度论》第一卷“如是我闻”一时这一个开始的这个部分。那在上一次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提到几个比较抽象的观念，所谓的“一”。这个问题，那这个观念的厘清，这个观念呢，把它弄清楚呢，对我们学习佛法呢是非常关键性的。我们看在这个中国的佛教里边呢，常常出现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流行的语言，叫做真空妙有。那诸位呢，一提到这个真空妙有呢，大概呢也会连带的呢听到这样的表达，所谓真空不空，妙有非有。那么这两句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做一个了解的话，为什么说真空不空呢？因为真正的空的含义呢，它是缘起的，缘起的意思只是说没有自性的存在，而不是否定万物的存在。所以当我们讲空的意思的时候呢，那么空的真意并不是在跟你讲说什么东西都是空的，所以叫真空不空。那当我们讲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只是缘起的有，而不是绝对的有。缘起的有，它是生生灭灭的，因缘存在它就有，因缘不存在它就是没有。所以呢，虽然是有，但不是绝对有；虽然是有，它不是真正的有，所以叫做妙有非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从遮权的角度，从遮权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空跟有，那么一跟你说空啊，你就知道它非有；一跟你说有呢，你就知道它非空。所以明白这个遮权的奥妙的人呢，说了一个空，里面已经涵盖了有；说了一个有呢，里面已经涵盖了空。虽然跟你说有，你知道是缘起有啊，缘起无自性，所以有而非有，这就是空。虽然只是跟你说空，可是你知道真空不空，这里面还有一个缘起有，所以虽然只是说空，里面已经涵盖了有。所以空跟有是同义词。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日常的语言的表达呢，空跟有是对立的，空是没有，有就是有。然后当我们说空就是有，空跟有是同义词的时候，我们跟日常语言的表达似乎是相反的。可是这是因为日常的语言有非常大的一种所谓概念化的思维的限制，概念化的思维的缺陷在里边，所以他就显现不出来这样的一种这个语言本身的特质。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空呢跟这个有呢，我们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呢，也就是我刚刚说用遮权的角度呢来加以理解的时候呢，会更清楚。那么之前我们用了相当多的时间跟各位谈四悉檀，谈到世界悉檀，谈到各个位人悉檀，谈到对治悉檀，更重要的是第一悉檀。我们学佛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属于前面三个悉檀。我们学佛所要证的最高的境界是第一悉檀。如果没有前面三个悉檀的成就呢，那第一悉檀呢，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我们像大智度论就有100卷，这么多的文字，100万字了，然后我们还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解释它，我们几乎啊从头到尾一不小心就是在文字里面打转。那到底我们学习大智度论的目的是不是要带着大家到这个文字的迷宫里面，然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最后学了100卷的大智度论，最后每一个人都很会耍嘴皮子？如果这样子，如果将来我们学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的话，那就很可悲了。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个，我们是要善用人类呢会使用语言，人类会使用概念化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最后知道真正的法在哪里，最后抛弃这些语言的限制，抛弃这些概念化思维的限制，然后真正的去证入这个第一西坛的境界。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讲到，就是说一个存在的事物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通过抽象法，然后呢从这个事物的这个身上呢，那么去找到一些把它抽象出一些可以作为我们的认识的内容的那个叫做概念，概念呢把它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上面叫做 term， 叫做语词，叫做语词。在佛教里面呢，曾经把禅定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有觉有观三昧，第二呢叫做这个有觉无观三昧，然后最后最高的那个地方叫做无觉无观三昧。这个觉跟观呢到了唐朝的时候呢换了一个翻译了，觉把它翻译作寻，观呢把它翻译作视。如果诸位读白华明门论呢就知道白华明门论里面呢有这个寻跟视这两个法。那么觉是什么呢？觉就是英文所说的 perception， 就是我们的知觉。观是什么呢？观就是 conception， 就是我们的这种经过抽象的方法的一种概念化的思考，概念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词语。那么我们在凡夫地里边呢，如果我们要修学禅定，我们依教奉行，我们学种种的这个修学禅定的方法，一般来讲啊，你初下手呢都是在有觉有观三昧这个层次里边，就是你在修学禅定的过程里面，乃至你进入禅定的状态里面呢，你还是有知觉的，你还是有概念化的思维的。哎，比如说有人在这种这个禅定的一些状态里边呢，哎，他觉得全身呢很快乐的，身体很舒畅的，很放松的，他觉得哎自己的身体好像要浮起来了，哎好像是快要顶到天花板了。那么这一些都是属于有觉有观三昧的层次，但是我们在更进一步的这个修学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呢，你进到了有觉无观的三昧，就是你像这个所谓四禅里边的时候，你几乎你到了这二禅三禅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已经到了时候有觉无观三昧了，已经放弃概念化的思考，然后在更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呢，连这个观啊，那种不但是这个观不要了，连寻对不对，就是连那个觉也不要了，连这个知觉他也超越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说，哎，去好好的打个禅期吧。哎，他说老师，我这一次上山了，一定要把几个问题好好的想清楚。我说那你就不用去了，打禅呢、啊、就是要让这个心呢、啊、沉淀，打禅呢就是要暂时要放下这些呢杂七杂八的思维， 如果说你去打禅是为了把一些问题带到禅堂里面去想，那不用进禅堂，你也许可以到图书馆或者找一个什么这个安静的地方呢，坐下来把几个问题呢这个想一想，甚至还可以用一些这个西方人用的一些这个帮助你思维的方法，画几个图形呢、啊，把一些你的思维的一些相关性呢，用这个图表把它显现出来。真正我们要修禅呢、啊，渐渐就是要做到这个无觉无观三昧。所以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上次跟各位呢比较这个花了多一点时间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一还有这个物之间，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啊，就是这个数啊，然后呢跟这个物就是客观的这个事物之间呢，那么它到底一跟物呢是一呢或者是异呢，到底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呢或者是完全相反的，完全这个不相干的呢，那么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讲解。我在这个地方要再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世俗地，也就是世界西坛的学习当中呢，我们是需要语言的，我们是需要文字的，我们是需要概念化的思考的。而且就是因为人类有这种抽象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使用的这个方便善巧，所以人类可以发挥很高度的文化，人类可以把这个悟性，把你的这种这个觉性呢，把它开发到一个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充分的觉察的话，这些东西反而文字呢可以成为文字般若，但也同时可能成为文字障啊。那文字般若跟文字障的差别在哪里呢？文字障就是因为你执着了文字，因为你在文字的表象，在文字所传达的这些概念化的思维的范围之内打转，所以文字有的时候变成文字障。那为什么又有所谓的文字般若呢？就是你通过了文字，你渐渐的什么达到一种这个思想的一个境界。所以在般若经里边，佛陀就赞叹须菩提尊者，怎么说他呢？说须菩提呀、啊，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什么叫做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呢？诸法实相就是地狱西坛的境界，诸法实相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但是这个当中要不坏假名。什么叫做不坏假名呢？就是不要破坏世间的假名，不要破坏世间的文字，不要破坏世间的语言，要善用世间的语言，善用世间的假名，然后来误入诸法实相。这个是佛陀呢对这个须菩提尊者呢特别给予赞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佛法，我们需要通过语言文字，但是我们也要懂得语言文字的限制，要超越语言文字的这个限制，然后通达诸法实相。那么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如何才能够超越语言文字的限制呢？是不是否定语言文字呢？是不是完全不要语言文字呢？如果我们不要语言文字，如果我们否定了语言文字，那我们又倒退了，我们又落入无记性了，我们又落入一种没有语言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一片混沌了。所以我们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人类的语言文字呢这样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一方面要好好的学习语言文字，要善用文字来表达我们的智慧，来误入这个诸法实相。那么从这一方面说，这是文字般若的学习。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智度论第一卷，我们已经花这么多的时间，这样的一句话一句话的把它说过来，我们都是在提供这种文字的说明，然后希望各位从这个当中能够契入文字般若。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如果各位没有去做一个功夫呢，那么这些文字也许暂时的启发了你对佛法的某一个程度的了解，而对你呢暂时有所谓文字般若的这样的一个功用，但是它也潜伏一个危机。怎么样呢？就是如果你的觉察，或者你今天在听课的当下，或者你在重复的听这个录音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哎，你似乎是透过了这些语言呢，渐进的，哎，好像以般若相应了。不过你不一定能够保证这个境界，慢慢的你又从这个境界里面退下来了，然后满脑子剩下的呢就是一堆文字了，然后这个文字也有一天呢就不是文字般若，而是文字障了，这就是一个危机。所以要真正的去消除这样一个危机，就是各位一定要在佛法上做一个实际的功夫。这个功夫是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学习文字般若，学习通过这些文字来学习佛法，但是另一方面怎么样，要做禅定的功夫。不管你是用念佛的方法，所谓念佛三昧，不管你是用禅定的方法，所谓参禅的三昧，或者是这个般若经里面或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所谓百八三昧，就是108种的这个三昧，那么这一些啊，你一定要通过禅定的修持，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三个禅定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啊，所谓有觉有观三昧啦，那个都还是在思维的层次的，还都是可以使用语言文字的，用语言文字可以表达那个三昧的某一个程度的某一种境界的，但是一定要让这个境界再向上提升，所以进入有觉无观三昧，最后到了无觉无观三昧，一定要到无觉无观三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你已经突破了文字障了，才是你真正的怎么样呢，就是不需要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不再依赖它了，它已经不再成为你非用不可的东西了。所以为什么说你看看这个，有时候这个禅宗许多的这个大师啊，他们见面就是什么呢，拍个肩膀，然后两个人都知道了。为什么说以心印心呢？很多法真正要传的时候，都不是用语言来传的，真的还要说一句话，这个已经落入第二义了。当然诸位，你如果没有真的到这个境界，你可不要装模作样哦，说哎，为了表现第一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一天有一个学生啊，跑来举出一个手指头说，现在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呢，这个我一个老朋友呢，就是这个傅伟勋教授，他也在座，他站起来，他非常不高兴，他说，你举这个手指头有什么意思？是只有对你自己有意义，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没有权利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你自己就够了。学佛啊，有时候你学了一些，看一些古人的这个模样啊，就会耍一点花招，你知道吗？就可以考人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你这么一来啊，你怎么答的不对？为什么呢？除非你的回答是刚好符合那个耍这个花样的人的这个意思啊，否则你怎么答都不对。佛法怎么会这么的狭隘呢？这不可能的啊、哦！那么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禅师呢，哎，吃瓜子，这个禅师因为他境界已经到那里了，他吃瓜子有他自己的这个三昧的这个境界在那里呀、啊。我们吃瓜子，我们能不能吃到那样一个境界，不是在吃瓜子这个动作上面的，是在一个禅定，就是禅定本身是一个心地功夫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成长嘛。所以我们啊，学佛绝对不要这个学人家的皮毛，学人家的皮相，不要学外表的动作，整个学佛的功还是在心地上做功夫的。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来强调，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要透过文字般若 然后进去观照般若，最后达到实相般若，那么这个当中一定要禅定的修持。禅定的修持不是禅宗的专利品，禅宗只是提供学习禅定的某一种善巧方便，只是提供了中国人他学习佛法的一个特殊的途径而已。要达到最高的禅定境界，方法是很多的，念佛就是其中之一。而念佛也不是只有持名念佛而已，念佛还有很多的方法的。那么我们知道像西藏的这个密宗，它有很多透过观想的这种方式，观想这个佛像的这个方式，然后一层一层的让你的这个习气呢能够不断不断的这个剥落，剥开的这个剥，然后层层剥落之后呢，哎，你最后呢这个佛性现前。所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禅定呢是有很多种方法的。但佛教最重视的是两种禅修的方法，一个是数息观，或者是所谓观呼吸，这个安纳巴那萨底。那么这个当我们在讲这个数息观呢，或者是讲观呼吸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重视一个字，就是安纳巴那萨底这个字呢，这一个巴利文的这个字呢，最重要是后面的那个音，两个音节，萨底 SATI 这个罗马拼音。萨底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所谓的 awareness 就是觉知。所以你当你在做观呼吸或者在数息的时候，就数你的呼吸的时候呢，重点并不是在你让你不断不断的重复在数，重点是什么呢？你数也好你不数也好，你都对你的呼吸有觉知，有感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整个佛法的修行就是在这个沙底上面，就是个 awareness。 这个沙底跟佛成佛的佛，佛陀的那个佛，那个布达的那个佛，菩提树的那个 body 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觉知。我们现在呢在凡夫地的修持呢，我们的觉知要通过知觉，要通过概念化的思考，概念化的学习。但是佛法要教我们的是怎么样能够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个禅定的三个层次，从有觉有观三昧，或者是我刚刚讲唐朝以后把它翻译作有寻有事三昧，然后有觉无观三昧，最后真正的能够超越了这种知觉，超越了这个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这个限制呢，然后达到无觉无观三昧。我现在简单的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在概念化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习气里边呢，这个习惯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东西哈，都是已经有一种概念的分类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是佛像啊，这是一个框框，好，我们看到这里是一堆书。但是当你在这种这个甚深的这个三昧境界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一网平等。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一网平等，就是一方面个别的看起来是很清楚的，但是一方面它整体的又是非常的完整的。所以华严宗就用一个语言来表达，叫做六相圆融。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这个一种这个表达，它就是把这样一个境界给显现出来了。所以你要达到这个华严宗这个六相圆融的这样一个境界的话呢，你一定要有能力超越这种文字语言的这样的一种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第一细谈的时候，我们要说言语道断，心行处昧。言语道断，心行处昧，就是无觉无观三昧的境界啊。就是一定要打，要有这样的一个三昧的支撑。我们学习佛法有很多东西哈，要有三昧来支撑，就好像盖房子，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础一样。所以上一回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各位来说明这个，就是说概念化的思维。那么当中经过一个所谓抽象法，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上一次呢跟各位提的例子就是说，好像一只蝴蝶，真正的蝴蝶它是飞来飞去的，它的生命是流动的，它是在空气中，或者是在风中啊，或者在花丛中，或者是在树林中，它可以飞来飞去的。可是当我们用语言概念去捕捉蝴蝶的时候呢，蝴蝶就变成一个标本一样的东西，它就被孤立了，他就失去了他原来流动生命了。同样的道理， 抽象法的思考呢，好比是什么呢？好像是那个捕鱼的渔网，捞鱼的渔网。当我们要一条鱼的时候，我们用那个渔网把它放到水里面，把它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鱼是被我们捞起来了，但是这个鱼真正赖以生存的那个水怎么样呢？就被这个网子呢把它抽象掉了，把它漏掉了。所以我们用语言文字去描述一个东西，去讲一个人，去讲一件事，或者讲某一个生命的这个存在的状态的时候，实际上就好像用渔网去捞一条鱼一样。所以那条鱼呢，只要它离开这个它的生存的环境呢，那条鱼很快的就失去了它原来活泼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们跟各位来强调说，意在言先，意在言外。所以我们学佛，我们不要执着语言文字，但是你又不能不善用语言文字。假定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时间，你一句话都听不懂，那你学什么呢？你不过是落入一个无记性罢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语言文字，但是一方面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本事，怎么呢？就是我不要受到语言文字的限制。这是我们整个般若经的学习，我们整个佛法的学习里面会一直的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面临这样一个训练。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多一些时间啊，把这一个主题呢这个想清楚，那么以后我们谈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呢很害怕读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我也很怕讲龙树菩萨的中论。为什么呢？因为讲了怕人家误会啊，讲了怕人家听不懂啊。那绝大部分呢很多人听不懂中论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一类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中论呢是要去破斥当时印度流行的一些非常深刻非常维系的一些哲学思辨。你如果从来不去想这种问题的人，去跟你讲说这个问题要怎样破解呢？等于白讲了嘛。就好像一个人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糖尿病的问题，结果你跟他讲了半天说糖尿病这个病呢要怎么治疗，饮食要怎么样照顾，你等于白讲了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像中论，如果万一了哈，你有一天读中论，然后你真的读不懂。某一方面说呢，我也跟你说恭喜，因为表示你目前没有这一方面的毛病嘛，你没有这种思想上的毛病。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以前也跟各位提过呢，菩萨为骗度一切众生，为广度一切众生，因骗学一切法门，这是龙树菩萨强调的。所以你就要去想说，哎，我虽然没有这样的思考的毛病，但是至少我要去了解这个毛病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将来才有能力去破解这一方面的问题，才能够治别人这样的心病啊。这是我想蛮重要的，因为大智度论呢也是龙树菩萨造的，所以在我们大智度里面呢，将来在某一些地方呢都会出现类似的论辩，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考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多花一点时间，那么将来诸位往后看呢，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弄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接下来呢来看到第35页啊，最后一行，就是如是我闻一时当中这个时字，时者今当说，时就是时间的时。问曰，天主说时名有二种，一名迦罗，二名三摩耶。那么天主我们知道呢，天主就是指印度啊。那么在印度呢，讲到这个时间的话呢，它是有两种表达的，一种呢叫做迦罗啊，我们现在这个用罗马拼音的话呢叫卡拉啊。譬如说各位知道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种这个法会呢是很受到强调的，叫做十轮金刚法会。那十轮金刚呢在这个梵文里面的表达呢叫卡拉恰库拉，恰库拉就是轮啊，那卡拉呢就是时间的意思。所以一名迦罗就是所谓的卡拉，二名 三摩耶。那么三摩耶什么呢？就是假名的时间啊，假名的时间。佛何以不言迦罗而言三摩耶？答曰：若言迦罗，具亦有疑。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回答说呢，不管是强调迦罗时，或者是三摩耶的这个时间的观念呢，这两者呢，不管讲哪一个，那么你都可以提出这个疑问的。问曰：轻易说故呢，因言迦罗，迦罗二字，三摩耶三字，从与难故。那么这个呢，是从一个很表面的一个角度呢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喀喇是两。